好，Tommy，请帮我们放出今天的讲道经文，让我们一起的来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奉主的名。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门徒就想起圣经所说的话，门徒就想起耶稣曾经在洁净圣殿时候所说的话哈。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门徒就想起，那我也是想起啊，我们这些跟随主的这些信徒，我们也想起回顾过去的那一年，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好就开始了线上的崇拜，也就是因为这个 COVID-19 我们已经停止了这个实体在礼拜堂的实体崇拜，开始了这个 Zoom 的线上同步进行的这个崇拜。所以没想到一年过去了，我们在线上呢已经整整崇拜了一年的时间啊，也许我们已经很适应这样的一个崇拜的模式，甚至也有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呢还是很怀念以前实体崇拜的这个模式，可能也会问，到底我们这个线上的崇拜还要进行多久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这个实体的崇拜，去到我们这个美丽的或者是这个我们熟悉的这个礼拜堂去崇拜啊，这也是我一直在思想的。甚至我那天还跟王牧师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复活节那天的崇拜日哈，就是4月4号那天复活节这样当天，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的回到我们的教堂，可能我们是在户外，因为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小朋友们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捡他们的复活蛋，对不对？可能我们会在户外举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崇拜的模式，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还在讨论当中，也还在听听弟兄姊妹他们的意见哈，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这个实体的崇拜当中。那到底呢，我们也要问问上帝或者是耶稣，他喜欢我们这样的线上的崇拜，还是他更喜欢我们在实体的崇拜呢？啊，也许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主要是分成两部分，刚才我们也看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短篇啊，前面一部分呢是讲到耶稣洁净圣殿，第二部分呢是耶稣跟这些宗教的就是圣殿里面这些祭司们和宗教领袖们他们的一番对话啊。那前面一段呢在讲到说的时间呢是在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的时间，耶稣就去到耶路撒冷，然后他看到了这个圣殿呢外面呢有很多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哈。那所以呢耶稣呢就是非常的生气，也就在当中呢就刚刚看到耶稣眼睛都冒火了哈，非常的生气。那我们可能要问，到底为什么呢会在外院的地方或者在这殿的圣殿的这个地方会有那么多的卖牛羊鸽子的人，就好像是在一个 market 一个市场一样的一个交易呢？原来其实在犹太的传统里面，犹太的男人他们每一年会有3次呢会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守节， 然后去敬拜神哈。那么这三个节期呢，就是一个是逾越节啊，就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时间逾越节，还有一个是祝棚节，或者是还有一个是收割节。那么这三个节呢，其实在别的旧约经文里面也会提到，他们用的另外的称呼，就是这个逾越节呢，就好像我们常说的听到的是除酵节，就是去掉酵的哈，这个面酵的这个除酵节。那祝棚节呢，就对应就是这个收藏节哈啊，就在这个收藏的时刻，就是收割的时候呢啊，就会啊，这个收藏就是说在收藏这谷物啊，预备这个撒种啊之类的哈，所以是在祝棚节这个时间。那么收割节呢不一样，收割节和收藏节不一样，收割节呢就对应的啊，我们常听到的就是这个五旬节哈。所以呢，这个三个节呢，人们就来到圣殿里面去献祭。那为了免除呢他们长途旅行，因为很多人可能不是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可能是去到其他的城市，去到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去居住，所以他们为了免去长途旅行，要带着这些献祭的牲畜啊，这些动物牛羊鸽子哈，或者呢他们也担心说，如果他们是这样子长途跋涉预备的这些牲畜呢，到了去圣殿去献祭的时候，可能呢会发现说不合这个圣殿献祭的规矩，可能有一些这些动物可能是有残疾啊，检查到有不合格的哈，所以呢为了免去这些的麻烦呢，他们通常都会等到说去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外面呢才会用这个银子去购买这些祭物来献祭。但是你也知道，就是因为各地的这个银钱呢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今天如果你要来到美国，那你从中国来也好，从加拿大也好，或者是澳洲来好，可能你都要换成美国当地的这个美元才使用，对吧？同样是因为各地的银币也不同，所以当时呢就约定俗成，就是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规定大家呢都带上自己各地的这个银币，去到圣殿外面呢去先兑换好这个圣殿的这个银币，然后再购买你需要的这个献祭的牲畜。那么在过去呢，商人们呢通常他们的摊位都是设在这个吉伦西对岸，也就是吉伦西大家都知道是倒垃圾的哈，就是犹太人他们分别一个地方是倒垃圾的，就是垃圾场的对面，因为毕竟这些动物啊肯定是会有很多的这些排泄的这些粪便，所以呢他们都会设在很远的地方，离这个圣殿会有一段的距离。可是后来呢，为了摊图方便，那很多的那些商家呢就可能贿赂了这些大祭司也好，或者贿赂了当时负责管理的这些祭司们哈，这些宗教领袖们，假以名义呢说要保养，这些祭司们他们也说了啊，因为要保养这个圣殿为理由，所以呢还是需要有这些兑换银钱啊，这些卖牛羊鸽子，方便这些信众能够献祭。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慢慢容许所有的这些卖牛羊鸽子的或者是兑换银钱的人呢，把这个买卖渐渐的就搬到了殿里面的外院来举行。而且呢他们因为你都知道既然是搬进来了，所以他们会更加的就是收取一个高额的汇率哈，或者是用高价来出售这些献祭的牲畜来谋取暴利。而事实上呢，这里面的殿呢其实更主要的是，如果是从原文圣经里面或者是现代的中文译本圣经里面看到，其实这个是指的是圣殿的外院，也就是这个地方是专门是给外邦人来敬拜神的这个地方哈，就是外邦人他们也只有这个地方外院是他们唯一能够进入祷告的地方。所以呢现在这些本地的犹太人呢却把它变成了一个 market， 变成了一个市场，也就是变成了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外院变成了一个很吵杂的一个市场。这其实本身就是对神一个极其的不尊敬，而且也侵犯了外邦人他们可以在这里去敬拜去祷告神的地方，也就表示呢这些犹太人根本也就没有把外邦人放在眼里。当然这样子一个吵杂和污秽的一个环境也会影响到所有来敬拜赞美神的人哈，影响到所有人来到这里来敬拜神哈，他们破坏了整个敬拜的一个气氛，也让人呢很难专心去把他们的心归给神，当然也就失去了一个敬拜赞美的一个目的和意义。所以当耶稣看见这些贪心的不诚实的这些兑换钱币的这些商人， 他非常的生气，看到到处的环境乌烟瘴气，并且他对这些宗教领袖也非常的痛心。因为我相信在耶稣他成年礼的时候呢，他十二岁的时候成年礼，他也上来耶路撒冷，并且呢 那一年呢，我相信那个时候圣殿的外院可能还不是这样子啊，所以难怪耶稣这次他来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的眼睛非常的愤怒。你刚刚看到耶稣他发这个异怒哈，他要洁净圣殿，并且他拿起鞭子来啊，拿起这个绳子做成的鞭子呢，就去赶这些牛羊哈，并且呢倒出这个兑换银钱人的这些桌子啊，推翻他们的桌子，并且对卖鸽子的这些人说，把这些东西都要拿去，不要把我父的殿当做一个买卖的地方。这个时候门徒他们听到耶稣这么说的时候，看到耶稣的这个动态的时候，我想不单是我们刚看会觉得很吃惊，门徒也是当时他们非常的害怕也很吃惊，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老师夫子耶稣会发这么大的火，而且公开去挑战犹太人的这些当权者，所以他们就想起了这个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九节，他们联想起来说，这节经文说，我为你的殿心已焦急，如同火烧啊，所以这个想起其实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记得，就是英文是 remember， 他们就记得了这个印象，当初耶稣这样子做的那个情景是让他们非常的深刻，我相信当时圣灵也在他们的心里面做这个感动的工作，让他们就会想起这样的一节经文。而事实上呢，我们也看见当时呢，耶稣我们看这个短文里面也看到耶稣呢，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悲哀，可以这么说，他痛心是这些人他们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敬拜赞美神的一个心智，他也觉得很悲伤是他找不到一个人是真正用一个敬拜赞美神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敬拜的心来赞美，来进到神的殿来赞美神。好，同样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刚分享那么大段，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想第一个最好的一个提醒，那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信主的生命当中，我们会不会也有某一些合理化的一些罪恶的思想或者行为是需要耶稣来洁净的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叫合理化的罪恶思想哈？啊，就是事实上就是今天我们可能慢慢慢慢的对照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可能慢慢慢慢习惯了这个线上的一个崇拜，我们也越来越觉得呢这种敬拜的模式呢非常的舒服哈，啊，甚至呢可以就是节省很多的时间啊，不一定要去到这个实体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场所里面去啊，因为毕竟我们要可能穿好比较整齐的衣服哈，不能穿的睡衣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穿的很整齐的衣服，要出门，要开车去到礼拜堂。可是现在如果线上崇拜呢，可能我们只需要穿睡衣我们甚至可能是在最后一分钟我们才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躺在床上来，甚至不起来没关系，躺在床上来看这个线上的崇拜。所以呢大家都习惯了就把你们的这个屏幕都关闭哈，也不让牧师看到，那其他弟兄姊妹也看不到你们哈，所以呢大家都很习惯了这样子的一个崇拜的模式，那我们就不再觉得这个崇拜对我们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只是一种例行公事一样的，每个礼拜天这个时间啊，十点半我们打开这个 Zoom， 我们就在线上去敬拜神，我们就来唱赞美的诗歌也不需要穿得很整齐哈。那我就回想到就是确实现在我们实在是很方便，不要说你们，连我们自己做牧师的也觉得确实是时间好像很充足不像以前每个礼拜天都很赶哈，特别是王牧师还做预备那个午餐，所以他每个礼拜天都搞得就是自己很焦急哈，要做预备要炒啊要弄啊，可能其他弟兄姊妹也是要预备食物啊带来一起的来share，那现在好像都很简单，大家都只是用手机也好用电脑也好打上一个 ID 然后输入一个密码我们就上来了，就在这个线上这个崇拜了。可是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你是真的有一个预备你的心来朝见神？ 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对比我们家两个孩子哈，都在上网课，因为虽然我们这个学区已经恢复了实体在学校上课，但是我们两个孩子是选择在家里面上网课。那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他们都会起来好好的把衣服穿好整理好，可是呢上课的两个孩子呢就截然不同哈，一个呢就是很整齐的穿戴好之后呢就坐在这个电脑旁边，然后打开他的这个摄像头哈，就是这个 video 这个摄像头，然后呢让老师可以看到他，他也可以看到其他同学。那另外一个呢就躺在这个沙发椅上，然后呢就关闭的这个摄像头哈，所以呢老师也看不到他到底是在吃东西呢还是在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也没有真的是有关注说他有没有认真在听老师上课或者是回答老师的问题啊。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可能也是在这个线上崇拜啊，我就看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有菊姐妹打开了这个摄像头，所以我看到她是穿戴的很整齐，然后呢也是有给我有个回应，至少有眼神的交流，虽然没有办法回答问题哈，但是至少可以有眼神的交流，让我知道他是在认真的听。那其他弟兄姊妹呢，可能你们觉得哎，我们不方便，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确确实实我想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可是你知道你问问牧师哈，我不知道王牧师心态怎么样，至少对我而言，我如果对着这个电视屏幕上全是一个黑框只是放那个名字的我来讲一篇道，和对着全部都有一个人的形象有一个摄像头打开让我看到你们的这个动态，看到你们的这个表情，看到你们的反应来讲道，我想肯定是有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对不对？但是我相信耶稣都知道，耶稣都了解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些人真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在出外旅行，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打开他们的摄像头，但是他们也愿意参加这个线上的崇拜，所以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我更盼望的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能够用一个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让耶稣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崇拜的模式，就好像他当初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觉得很合理嘛，我们其实都是方便那些人来敬拜神，所以呢我们让这些兑换银钱的卖牛羊鸽子的在这个圣殿的外院里面去摆这个集市哈，方便大家来敬拜神，多好，是不是啊？其实这些正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的敬拜场所当中我们已经有合理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但实际上这样的行为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也许正是需要耶稣来洁净我们的，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的哈。那我现在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更想要用一个我在第一次参加这个线上崇拜的时候我就曾经犯过的一个短短的一个连接哈，所以现在呢我也把这个连接呢继续的放给大家来看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形式，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线上崇拜的时候我们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互相提醒，当我们在这个线上崇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方式，如果有的话求主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哈。第一种模式就是卧床式的礼拜哈，我们可能趴在床上，在床上躺着还盖着被子来看看这个崇拜。第二种呢可能我们是转换式的礼拜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哈，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这个同一个线上没有说这个牧师讲的不怎么样然后就换另外一个电台另外一个崇拜的频道去转换式的礼拜。但是呢可能我们会有这种情形这种快进式的礼拜可能我们也没有哈，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YouTube 上面录下来，所以大家也没有办法快进，对吧？你就只能按照我们这个程序来进行。可是呢这种呢打卡式的礼拜可能我们当中都会或多或少会有，就是我们来打卡让牧师知道哎，你看我现在线上了，可是我在线上干什么呢？牧师绝对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可能我在做饭，可能我在吃早餐，可能我在看其他的东西，或者在做手上的手工在吃饭这种吃货式的礼拜可能都会或多或少我们会有这种五花八门的这种敬拜的姿势，我不知道你们有哪一样所以在这次呢 在这里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吧，就是我们教会可能可以有这种云的牧养啊，虽然我们是在云上面相会，但是神更希望我们呢，信徒不要有这种云的心态。就像圣经里面说到，时候到了，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而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在圣灵里面，在真理里面去敬拜他们。所以真正敬拜的一个模式应该是怎么样呢？啊，他这里用了四句话，就是穿戴整齐，朝见上主，邀请家人一同崇拜，放下事物，专心崇拜，祷告预备，尽情聆听。所以当我们能够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你就把这件事时间分别出来，单单的与神相遇，不只是跟牧师在 对话，或是牧师在对视，乃是你真实的来敬拜神啊！不要只是有这种啊，就是时间抽出来啊，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我既然分别为圣出来，我就要有所得着，就要让神讨他的喜悦，能够真正的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好，这是对我想对我们最好的第一个的一个提醒。那么在经文的第二部分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当时犹太的当权者他们并不敢责备或者制止耶稣，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短片，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呢是理亏的，可是他们还是不服气，所以他们就来挑战耶稣他的权柄。他们要求主耶稣说，你行一个神迹来看看呢，给我们证明说你到底有什么权柄来洁净这个圣殿呢？耶稣当时没有行一个神迹，但是耶稣却做了一个回答，他在预言一个神迹。耶稣在说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污秽了这个圣殿，破坏了这个敬拜的场所，你们其实是在拆毁这个圣殿。而事实上呢，当施洗约翰耶稣的门徒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其实圣殿已经没有了，已经被拆毁了，已经被罗马人摧毁了。可是呢，当初耶稣就是在预言说，将来这个圣殿要被拆毁的时候呢，我在三日之内必要再建立起这个被拆毁的圣殿。而这座殿呢，正是人和神之间能够真正相遇的这个圣殿，也只有耶稣能够再一次的重建。可是对于犹太人说，这三天能够建造这个46年的这个殿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不明白，其实耶稣指的是说，他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他要从死里第三天要复活。可是当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的门徒哈，就想起了耶稣其实在指的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人虽然想要拆毁，但是耶稣却要愿意建立。而且耶稣今天也希望我们能够像门徒一样想起，其实耶稣说的这个殿就是他的身体。而事实上呢，这个殿呢，无论是从外院到神的家，到圣所，就到耶稣的这个身体，都是指的说耶稣他曾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也就是说他跟神之间的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一个神跟人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就是一种相交的关系。那耶稣当初是说我的身体就是这个殿，其实同样今天我们也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是圣灵的殿，因为圣灵希望我们能够一同的建造耶稣基督的这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反省这段的经文里面呢，给我们第二个提醒呢，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把这个教会当成是一个敬拜的场所，一个祷告的地方，还是会同样也会有把教会呢当成是一个买卖的地方啊，或是交际做社交的这个场所呀，一个活动的地方，或是一个打发时间的一个最佳的地方呢？而圣殿呢，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个地方，更重要是指我们刚刚我们说的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聚集的一个身体哈，我们全身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所以回到 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说，耶稣喜不喜悦我们这样子线上的崇拜呢？既然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线上崇拜无论是回到实体崇拜还是线上崇拜，我想神他真正希望我们的呢，不只是强调这个殿，就像当初犹太人他们觉得这个圣殿是他们敬拜神的一个场所，但是当圣殿没有的时候，他们其实仍然还是用他们的方式来敬拜神。同样，我们今天我们回不到这个实体的这个礼拜堂去崇拜，但是我们还是透过这个线上来崇拜。所以真正的敬拜呢，不在乎我们是回到礼拜堂还是我们在线上同步敬拜，乃是真正的礼拜真正的敬拜呢，是在于我们与神他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敬拜的这个对象是单单是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说只是来这里打个卡，或是来这里呢休息一下，或是来面对面聊两句，就是聚会之后聊聊，或者是我在这边可能刚好有一些事情想要请教某些信徒，可能有些想咨询的我就赶快来这个线上来找他崇拜完之后呢来聊聊天，问问他问题不是带着这样的目的，那是真实的我们是像耶稣所期望我们的，是能够来到他的面前，一同的建立基督的身体，一同的来荣耀神的圣名。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给我们两个方面的提醒，一个就是到底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很多时候需要神他自己来提醒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些很合理化的一些思想和行为需要耶稣来洁净，包括我们这个敬拜的这种模式，敬拜的这种心态同样也是提醒我们，其实真正基督徒敬拜的中心不是说单单要去到礼拜堂，或是说单单是在这个线上进行一个崇拜，真正的是我们要来敬拜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敬拜的中心。而我们这些所有参加这些线上崇拜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带着一颗敬虔的心？你是不是有预备好自己来进入到主的圣殿中我很喜欢，其实在崇拜的时候呢，可能以后我们要加进来，就是主在圣殿中，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这个聚会的诗歌主在圣殿中。因为事实上在我不知道你们参加过国内的这些教会没有他们的敬拜，他们很多时候在礼拜堂呢都是在聚会之前呢就全体会众一起来唱主在圣殿中，所以无论是老人家还是孩子们还是所有的这些声音好听还是不好听五音不全的，他们一起来唱这首主在圣殿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很肃静很敬仰，并且呢万民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肃静还来敬拜神我最近呢也是很感受到，就是特别是在国内，我不知道别的城市怎么样，至少我知道我母亲她的所住的这个韶关这个地方呢，这个三支教会呢从过年之前，因为说疫情好像有些反复，所以呢就宗教局呢就下达命令说不让他们有这个实体的崇拜，就是要全部停止礼拜堂的聚会。所以呢本来是说这个三月份就可以恢复这个礼拜天的崇拜，可是到了现在呢我母亲她每个礼拜她都我觉得这点怎么说呢，一个老人家她给我的一个提醒是很好，她每一个礼拜天无论有没有实体的崇拜有没有礼拜堂开放，她都告诉我礼拜六的时候她说我明天星期天我就要去教会看一看，然后我礼拜六呢就要洗好澡洗好头礼拜天一早我就要走到教堂去看看他有没有开门。他很渴望聚会，他很渴望回到礼拜堂跟弟兄姊妹能够一起的来赞美神，因为主在圣殿里面，所以他就觉得他要回到那个礼拜堂去敬拜神。那反观我们自己呢，我就问我自己，我有没有像我母亲样子可能每个礼拜六晚上先把头洗好洗澡洗好澡，然后呢礼拜天呢早早起来预备好我的心，穿好穿戴好，然后坐在这个这个电脑屏幕前来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哪怕那天不是我讲道是王牧师讲道，可能我也会穿戴好来做好准备预备好自己的心来朝见我的神。所以神要我们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神希望的是寻找一个真正敬拜他的人。等会我们唱的这首回应诗歌，我相信也会给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希望能够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里来赞美我们的主，但是呢，主耶稣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不要让我们的主耶稣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感到悲伤，就好像当天他去到这个圣殿里面，看到这一个场所，他找不到那些真实敬拜神的、赞美神的这些真实敬拜者，他感到难过，感到愤怒，感到悲伤。让我们一同的来讨神的喜悦，一同的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的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能够安静下来，因为知道主你在我们这个线上与我们一同的在一起，聆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赞美和敬拜。主，谢谢你让弟兄姊妹他们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他们仍然愿意在线上来敬拜你，但我们更渴望你能够在我们当中找到那真实的敬拜者。让我们无论是有机会回到礼拜堂还是在线上，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式，我们的心都是向你敞开的，我们都是愿意能够与你建立那美好的关系，能够讨你的喜悦。主，若我们有不讨你喜悦的形式和心态，愿你来洁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回想起初信靠你的时候那份的热情，那份爱你的心。愿你重新点燃我们那敬拜你、相信和爱你的这种起初的这种信望爱。也愿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家庭能够经历你更多的恩典，经历你更大的赐福。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请汤米为我们放这首回应的诗歌《真实的敬拜者》。